高鸿安的二婶。草根影响力新事业方善指。新竹市长高鸿安因遭控任职立法委员期间，以国会办公室零用金虚报酬金、加班费，为一审法院认定其获不法所得116514元，依利用职务机会诈取财物罪判处7年4月徒刑，褫夺公权4年，同时也让高鸿安被解职。本案经上诉，12月16日台湾高等法院就贪污部分改判无罪，另依使公务人员登载不实罪判刑6个月的一颗罚金。简单检索一下就会知道，目前有不少立委都深陷此类案件，如果把地方民代也算上，那案数足足超过200。这就表示中华民国的各级民代都消贪之志吗？硬要这样说也不是不行，但如果看看那些炉渣、废土、光电等利益链，就会知道额度有限的助理费跟这些以亿为单位的弊案相较，那真是小巫见大巫。当然，如果要套用民进党现在对于这类问题扣在野党的国会议员想要透过修法来处理是在替贪污脱罪的帽子，是修什么贪污五法的说法，那我们还真是不必讨论了。因为这种一张发票就可以让人成为贪污犯的落伍法律不处理，要说中华民国的制度能多进步，就真是纯骗自己了。我们看看美国国会怎么面对这个问题。美国国会对于国会议员的助理聘用，就是按选区定出额度，直接拨款给国会议员。在额度之下，议员要请多少个助理，待遇如何，甚至请还是不请，那都悉听尊便。也就是说，这钱就是议员所得，助理薪资不是由国家直接给予，而是议员给薪。当然有人会问，那议员要是很贪，多数的银两都放入自己的荷包，那怎么办？首先，助理费的支出，包括助理的履历资料，美国国会议员是要定期公布让选民去检视的。其次，请记得民主国家的公职人员是有任期制的，时间到了，由选民决定去留。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参议员或众议员把大多数的助理费吞了，那么显然他的行为会因为资讯公开而受到选民直接的监督，且我们基本也可以认定这样的人在问政表现上应该就是处于军职之下。那么任期一到，选民就可以透过选票降职淘汰。这种制度的好处就是不必再为了相对的小钱让国会议员受困其中，更直白的说，也不会因此让行政权有据此抓立法者小辫子的机会。至于对于国会助理而言，他们也不需要因为担心报账出错就成了贪污犯。而现在在野党想推动的修法就是这样的方向。高院在二审之前就已经知道，这种案件不是地院那种跟着党意走的见解可以处理的。高院当初以立法院组织法规定有违宪之余，欲申请释宪，希望借此来统一见解。但我们那个连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都敢判违宪的宪法法庭，对此却裁定不受理。高院复发函与立院询问助理薪资之定位，立院回文称其属立委补助费，高院据此认为高鸿安无有贪污犯意，裁定无罪。但另外一个核心就是高鸿安与当时之助理皆证称薪资8万，但的回1万至公积金中，故而还是以使公务人员登载不实罪判其6个月。这里的关键即是立委办公室在薪资、加班费以外的行政开支，如果没有其他的收项，那就必须想办法支应。很多人会说，这种钱不是应该立委掏吗？但这样说的理由何在？如果立委本人确实很有钱，也不介意拿钱做这种另类公益，那没问题。但常规上，这个空窗就是没有的补， 如果立委本人并没那么富裕或不愿意全然负担的话，那怎么办？而实话讲，当初高虹安就是听信从民进党跳槽过来的助理说，立院很多委员的办公室都是用这种以薪资摊回公积金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才这样干的。这也是他当初被认定贪了11万余，被判7年多的理由，但这哪里是贪污？以这种方式产生的公积金去买公用的茶包、咖啡，甚至女性生理用品，就变成贪污，就得关7年多，这是什么道理？我们的制度就是要让选民选出来的民意代表去面对这种鸟问题吗？回头看看行政权，搞一堆国家队，让一堆莫名其妙的厂商可以拿下巨额标案，人民质疑了，他不给你检视就列为机密，不让你知道就搞封存，不愿意面对就跟监督者大小声，就说在野独裁，但那里头的贪污腐败，谁都拿他们没办法。然而，他们却可以透过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去掐死国会议员。高虹安案本就是民进党丢掉新竹市后的翻桌。中华民国至今没有一个立委因为这样的案子被定罪，金额比高虹安高的不知凡几，但他挖了民进党执政新竹市时的大秘宝，就在当市长后因为这种事情被民进党搞到停职。这个案子老百姓真要睁亮眼睛，民进党哪里在乎贪污腐败，他们自己就是最爱干这种事的人。他们反对修法，反对去处理这个历史问题，就是因为现在执政，这是他们的砍杀在野党的一把利刃。